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鱼友们，大家好，今天依旧是老鱼的一个单口。就为什么呢？因为妙老师啊，他因为口罩，所以口罩事件啊，他的小区被封了，他整个人都出不来。考虑到大家的一个收听情况呢。如果我跟妙老师做线上连线的话呢，可能这个延迟比较难受啊，录制方面的这个质量啊得不到保障，所以依旧是老鱼的一期单口，后面希望能够做一期妙老师个人的专场。在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我呼吁咱们小红书的鱼友们多点点赞啊，因为我看到后台啊更多的是收藏关注，所以我来呼吁大家点点赞啊，各位小仙女们、小帅哥们，因为没有赞的话呢，我就感觉好像我们的产品质量啊、内容质量有一些问题，对吧？啊，收藏之余也帮我们点点赞，感谢感谢。OK， 先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友小月投稿，也不算投稿，其实是老鱼在论坛上面看到的。所以如果有侵权的话呢，我立刻会把它删掉。这个故事是比较恐怖的一个故事，也是细思极恐，所以老鱼把它放在了今天第一个。小月说自己呢是一个北漂，而且呢是属于比较穷的北漂，他来北京四五年了，还是在给房东打工啊。小月说自己虽然工资不多，但因为受不了北京的这个通勤时间和这个通勤的这个交通，就咬牙租了一间离这个公司很近的房子。那故事就发生在这间房子里面。小月刚搬进房子的时候呢，感觉整个氛围还是挺不错的，虽然这个房子有点老，但是啊，这个房东一看就是这种专门做房屋出租的啊，就是大房东啊，可能手里面不止一套房子。所以房子虽然老，但是内部装修的非常的简约而且典雅。小月说自己只看了一次新房就租下了。住了几个月之后呢，房东虽然不是特别热情，但也不苛刻，就比较正常，小月就安心住着了。小月说自己属于那种外出一定要化妆的人，就算出门丢个垃圾也不能素颜。好在呢，这个租的这个房子啊离公司不是特别远，所以不用每天起很早化妆啊，甚至能多睡一会儿懒觉。他说自己是单眼皮，而且眼睛不大，所以他对眼睛的妆容最为在意，每天有一半的化妆的时间都用在眼睛上。为了方便呢，他就买了很多的这个假睫毛和双眼皮贴。因为考虑到这个使用的频次啊，所以他买了很大的量。故事发生的这一天啊是个周末。小月本来约了同事出去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一整夜就前一夜一直在做噩梦，没有睡好。他第二天起床觉得眼睛跟脸都浮肿了，他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想爽约了，但是想到这个已经约好了嘛，人不能食言嘛，他就说还是出去吧，然后就坐到自己家的这个化妆镜前面开始化妆起来了。小月家的这个化妆镜呢是房东的，就是房子本来就有的，他说是一个样式很古典的落地镜，一人那么高，一米多宽，是一个很蛮大的镜子了。用小月的话说呢，就是虽然样式旧了点，但是又大又舒服。但是今天小月觉得镜子里的自己啊怪怪的，虽然镜子中的自己在妆后显得既精神又漂亮，也掩盖住了就是昨晚没有睡好的这个颓废，但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觉。突然他家的这个蓝牙音响响起来音乐，就一个温柔的一个女生在唱那种夜来香类似的这种幽怨的这种老歌。小月吓了一跳，她都没去细听这歌是到底是什么歌，就赶紧把音响关掉了。那想可能是附近有谁连错音响了吧，因为她说自己这个蓝牙音响用了这么久啊，那一直也没弄清楚这个连接如果要设置密码什么这些操作怎么做，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设密码，他就猜测是附近的邻居啊或者是谁连错了。然后小月就赶紧就继续去化妆嘛，就准备出门了。 这个时候呢，小月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啊镜中的自己，她觉得今天这个妆啊画得特别好，就感觉化妆技术都进步了。为什么呢？她感觉这个镜子中啊，就化完妆的自己啊，不仅今天特别漂亮，而且还有一丝小小的妩媚。但是当她再仔细观察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啊，除了一丝妩媚之外，竟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他猜测是不是因为用的这个眼影的这个颜色的原因，还是因为假睫毛贴的这个角度问题，又或者自己出现幻觉了。那下他这个时候呢，小月开始下意识的逃避镜子，就不敢多看镜子里面的自己了。他就觉得今天从起床就开始感觉很奇怪，所有事情都怪怪的。他甚至觉得不对，是从昨天晚上睡觉开始就很奇怪，做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这个梦，但是起床之后就忘记了。小月自身自己平时不是这种多梦的体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呢，既然已经化好妆了，他就肯定是决定出门了，他就自我安慰了一番，收拾收拾准备出门了。没想到刚到楼下，他打的车还没到，他就出现了一种巨大的眩晕感。他在这个文字上说啊，说感觉上是出现了一个小型的黑洞，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吸进去一样，不仅是东西，而且他感觉周围的光和热都要给这个黑洞全部吸纳，眼前阵阵发黑，身子阵阵发冷。小月就赶紧扶着墙回到了家里，一边在给同事发微信取消这个约会，一边就准备卸妆休息了。就在小月再看向化妆镜的一刹那，她整个人的全身血液都要凝固住了。因为在他的全身镜上面啊，密密麻麻贴着那种用过的被丢弃的假睫毛。小月觉得自己顷刻间啊都要昏厥了，赶紧打电话给好友。等好友夫妻两人到了他的这个房子之后啊，三人就简直就是面面相觑，谁也解释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第一呢，小月这个人本身就是独居。第二呢，他不会有这种盗贼啊，对吧，窃贼小偷啊，跑到人家里面不偷东西去贴假睫毛，对吧。更何况呢，小月说他自己从出门感觉到不舒服再回到房间啊，不过十多分钟，时间很短，怎么能密密麻麻的贴那么多假睫毛在这个镜子上呢。然后朋友也得不到任何答案，就劝他说你赶紧换房子吧，可能是这个房子的原因。但小月确实比较喜欢现在住的房子，而且北京找房子不容易嘛，所以他就决定再坚持两天。时间如梭，半个月过去了。自从假睫毛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房子也没什么问题，一直平安无事，所以呢，小月也渐渐放下了警惕。这一天呢，他如往常一样一直加班到8点多才回家，点了一份夜宵。就在小月等外卖的这个档口啊，他觉得像上一次这种难受的感觉再次出现了。他这个时候又强行告诉自己啊，心理作用啊，别当真别当真。那虽然如此呢，小月还是找了一件衣服把这个全身镜盖了起来。过了十多分钟呢，外卖员到了。这次外卖员很负责，直接把这个外卖给小月送到了家门口。因为小月他住的这个小区是老小区，而且又是自己住的就是4楼，没有电梯嘛，所以外卖员很多时候啊会打电话给他，让他下楼去取外卖。所以今天小月还蛮开心的，外卖员直接送到家门口了。打开门之后呢，小月刚拿过外卖，还没来得及对这个外卖小哥说谢谢，这个外卖员啊突然开始剧烈的咳嗽起来，就是那种咳嗽到腰都直不起来那种，非常非常剧烈，就好像嗓子里面这个呛的东西，呛了水之类的。伴随着这个咳嗽声呢，小月觉得这个外卖员都要吐了，不停咳，咳得特别厉害。小月说自己赶紧就回到里屋，准备去倒一杯水给这个外卖员。等他拿着矿泉水出来的瞬间，正好看到这外卖小哥哇的一下吐在门口了。这个时候小月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就下意识的看了一眼小哥吐的东西。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就下意这个东西你制止不了的，对吧，虽然有点恶心。没想到啊，他看到的一地细长的东西似乎还在动， 等小月定睛细看才发现全是壁虎尾巴。小月自己咬一口吐出来了，他捂着嘴赶紧跑到厕所吐了半天。等他吐完啊，特别害怕，畏畏缩缩的蹭到门口再去看，才发现哪有什么外卖小哥呀，哪有什么壁虎尾巴呀。虽然大门是敞开的，但是这个外卖小哥不见了，这地上呢也干干净净的，一点像被吐过的这个痕迹都没有，更何况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什么都没有。那自己的外卖呢，安安静静的放在桌子上啊。最后呢，小月就说他赶紧联系了房东，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晚上随便带了一些生活用品直接去住了酒店，夜里还发起了烧。第二天小月拖着病区请了一天的假，在朋友的帮助下呢，先彻底搬去了酒店，然后又找到了其他的房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老于觉得这事情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肯定没得救了，因为我跟妙老师啊都特别怵这些虫子呀、昆虫啊这些东西，那个假睫毛也是蛮惊悚的，真的细思极恐。这些东西你偶尔一两个就还好，但是你要成片的话，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嘛，成片的贴满这个东西的话，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OK，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先到这儿，我们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友叫奔跑的西瓜君的投稿，下面我们简称他小瓜啊。小瓜说自己在高二的时候开始住校，可能是因为要冲刺嘛。他说一个宿舍呢一共是六人住，他的下铺就是他最好的朋友。有一次呢，在周末的晚上，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平时10点钟也就睡觉了，今天就莫名的烦躁，他就拿出手机来想着看看手机，困了就赶紧睡，没想到这个越看手机越睡不着，然后一想到明天周一一大早起来还有早自习，就更着急的想入睡。那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你越想睡你越睡不着，对吧？其实老于这时候劝大家，如果你真的是很困就是很想睡觉但是又睡不着有精神又很困倦，千万别看手机。你手机上可能是说有蓝光啊什么的，会影响褪黑素分泌，反正老于这个这么多年经验就是，你可以拿本书啊，把灯光调的稍微黄一点，然后能调颜色的那种灯调黄一点，然后你看一会儿就睡着了。如果这个书啊是你特别不喜欢看的那些书，就是那种平常不怎么看的很深奥的，像老于手边就有两本哲学书啊，什么黑格尔啊，对吧，萨特、康德这些，你看两眼立马就困了。 OK， 我们回到故事。小瓜说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之际呢，突然听到有人在转动门把手咔咔咔咔的声音。此时呢，小瓜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说屏幕光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的刺眼，上面显示的是0:12，就是1212嘛。紧接着小瓜就朝宿舍的门去看去，就当他的目光接触到宿舍大门的时候，转动把手的声音停止了。 OK， 小瓜没有多想，他把手机锁屏，然后把手机放在旁边闭眼，试图尽快入睡。就在他催促自己赶紧睡觉的瞬间，这个咔咔咔转动门把手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大声还要响，感觉门外的这个人急着进门。就可能是因为刚才他闭着眼就小瓜催自己睡觉闭着眼，他这一次吓了一跳，刷的一下条件反射的坐了起来。他小瓜说自己尽可能鼓足勇气，然后用很小的声音问谁呀。这个时候呢，门外又陷入了一片死寂，既没有人回答也没有转动门把手的声音了。小瓜就安慰自己说今天周末嘛，肯定是有一些同学出去玩回来特别晚，走错宿舍了。然后他又看了一圈这个宿舍的舍友们都在安静的睡觉，他就蹑手蹑脚的盖上被子继续睡觉，就很害怕吵到别人。第二天呢，小瓜他也认为这个前一夜转动门把手的事情可能就是个误会，也没给别人说。然后同寝的舍友们嘛，也没有人说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看似很正常的就结束了，一直到这个学期的学期末出现了反转。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呢，学校跟一些机构合作做了一个冬令营，带大家呢去白天去游览他们城市的各个大学，就是那种研学活动嘛，晚上呢去做篝火晚会之类的。甚至有一天呢，他们参加这个冬令营的同学啊，集体夜宿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在住博物馆的当天，他们是睡在一个展厅，这个主办方嘛，别出心裁的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这个睡袋，那很有气氛啊，是吧？然后高中生嘛，总是就是活力四射，白天活动很精彩，让他们彻夜难眠。于是呢，他们所有人就聚在一起，就说鬼故事了，就很应景的一件事情。小瓜呢就把之前夜里面碰到有人这个敲门，就钻到门把手的这个事情，添油加醋的给大家说了一遍。说着说着呢，他的下铺好友突然打断他了，说那天晚上我也记得，但是那天不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寝室吗？其他人都不在呀，你为什么说对吧，大家都在睡觉呢？然后他还补充说，你还说呢，我都没听到有什么敲门声，倒是你深更半夜的拼命敲床把我弄醒了，说要给我说一件事情，然后我还在等你，等就等着你说，突然没声音了，我喊了你几声你也没回答，我感觉啊你就是睡着了，我也就没有再跟你说话了。这个时候小瓜说自己顿时手脚冰凉，寒毛直起，和他朋友再三确认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几点钟，他朋友说是12:12，因为他看了一眼手机，因为这个宿舍里面当天啊，寝室里面所有的朋友都回家了，就是都不在宿舍，就他们两个人。然后小瓜就完全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说明明都看见室友都在床上睡觉的呀。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拆解，也就是说小瓜他看到的是有人，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试图进门，然后所有人都在，其他五个人都在，但他舍友呢很明确的确定其他的四个人都不在，只有他跟小瓜两个人在。这是不是又是一种这个里世界理论还是什么，或者说是小花当时被迷了眼。因为其实我觉得像小瓜出现幻觉的概率，小瓜会出现幻觉的概率会大一些，为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个交互性，对吧？而且我脑补的时候就是这个宿舍门和小瓜的床铺的距离其实还是蛮大的，但是他舍友听见小瓜敲床就是上下铺呀，就可能隔了半米，对吧，半米的距离，这个声音很明确又很近。所以其实如果这么分析下来，舍友是不是更会害怕，因为舍友离这个事情发生的更近更剧烈。所以老于奉劝大家，真的是碰到这些事情啊，首先不要惊慌，然后手机里面你存着一些，对吧，道家的雷咒啊，什么这种应天广元什么天尊，对吧，然后佛家就不要存了，佛家除了存点这个冷言咒之外啊，像什么大悲咒这些东西啊，就两面性太强了，都不要存啊，是吧，以防万一。因为很多这种违心的事情呢，你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有的时候一根稻草就是你能救你的这个漂浮在水上的木板。希望大家都好啊，不要再碰到这种事情。 OK， 下面是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节目稍微有点短，因为缺少了喵老师啊，继续怀念喵老师。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是我们的匿名投稿，我们简称他为小 A。小 A 的故事呢也是发生在高中，他说自己呢从小有一个午睡的习惯，所以他中午啊吃饭非常快，吃完饭呢就立刻跑回教室睡觉。就老于其实学生时代也是这样的，基本上我都是一个人吃饭，因为一个人吃饭没有那么多寒暄啊沟通这些东西，赶紧吃完十分钟吃完饭就可以回教室睡觉了。 OK， 我们继续说小 A 啊。故事发生这天呢，小 A 跟往常一样一个人在食堂很快的吃完了午饭， 等他回到教室的时候啊，甚至还有几个同学还在一旁嬉戏打闹，还没去吃午饭呢。他就没有管其他人了，戴上耳机，放着舒缓的音乐，就趴在桌子上面自己睡起觉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呢，小 A 觉得左手啊压得有点麻了，准备换一只胳膊垫着头继续睡觉。但此时他意识到自己动不了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小 A 他其实是趴在桌子上面睡的，就是还不是像现在的高端的这种课桌，因为好像现在有那种可以躺着的那种课桌了，就是操作一下，你可以把凳子躺的几乎是45度，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躺着睡了，是吧？就很老很传统的。而且小 A 还说啊，这个相对安静的教室里面，就刚才还是很安静的教室里面，此刻让他觉得全都是人。半梦半醒间呢，他就觉得周围有很多人很吵，而且不光是这种嬉戏打闹的声音，还有一些对话。但是他越想听清楚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就越听不懂，似乎这些人说的不是人话，让我想到了那个韩国的那个恐怖片《昆池岩》，那个最恐怖的，对吧？就像穿 rap 一样的那个女鬼，啊，太恐怖了。这个时候呢，小 A 就意识到可能是出问题了，然后他就心里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希望能尽快脱离这种状态。小 A 在投稿里面还说自己有一个戴玉佩的习惯，那这块玉佩呢，正面是他的属相，背面是一个八卦。他说这个玉佩啊是自己从小戴到大的，期间呢红绳子都换过几根了，但玉佩一直挂在自己脖子上，除了洗澡和偶尔需要去做检查拿掉以外呢，他随时都戴着，甚至上体育课跑步他都戴着，只是把那个玉佩啊反到背后啊。跑步步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你有戴那个一些配饰的一些习惯，你正常放在胸前跑的话，它一颠一颠的会撞着自己嘛，对吧？你把它这个放到背后之后，它基本上就比较平稳的贴在你后背了，这样就方便跑步了。啊，小 A 这个时候呢，就灵机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把所有的念力和注意力都转移到玉佩上面。就当他还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会不会有用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玉佩开始微微发热。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玉佩只是轻微的发热，小 A 都觉得这可能是自己心理作用。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这个玉佩的温度越来越高，甚至开始发烫了。就时间一分一秒的飞逝，玉佩的温度似乎越来越高，直到小 A 被玉佩烫出了身。小 A 啊的一声就被烫醒了，他惊醒过来之后呢，哎，能动了，他就猛然的抬起头来环顾四周。他说这个时候呢，教室还是跟刚才一样，没几个人在。那赶紧拉开衣服去检查玉佩，那玉佩本身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种很温润的感觉，也没有这种烫的感觉，但是他这个脖子下面啊，那个皮肤上面被烫出了一个浅浅的红色的八卦印记的这个小印记。OK， 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这个玉佩发力救了这个小 A， 可你说这个玉佩应该是有过加持啊，开过光，真的是一个有用的东西，是吧？因为一般来说好像低配啊，低配版的这些东西就是只能挡了之后呢就碎了或者坏了或者没了，对吧？它这个玉佩呢不仅是能挡，而且还能扛。所以我还下面我去有机会我去问问小 A 这个玉佩还在不在了。如果有机会啊，如果小 A 自己愿意啊，我让他发两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玉佩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大家也很好奇嘛。OK， 今天节目里的所有的故事呢就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本着水节目啊，不对，是本着预告啊，为什么老于要预告一下呢？就是老于在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已经是10月中旬了，之前有说过主播家里面各种怪事啊不断去延续，然后最近呢确实又发生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了。这个事情呢我准备放在下一期跟妙老师能录一起录节目的时候，希望他能就是 封小区结束嘛，能尽快出来跟我们一起再录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呢也比较恐怖，而且目前呢也虽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老于心里面也是在打鼓。到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懂行的朋友呢能够支支招。就老于觉得为什么家里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但是还是相对没有太大问题。我倒是不像重庆夫妻搬家事件里面那对夫妇啊，就是去寻求什么，事情虽然发生了，但是还好，问题不是特别大，也可能是我比较天生比较坦克。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发现啊，离我小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公里以内吧，有一个很大的军营地啊，一个军区，特别大，占地，可能它的一个直线距离有2公里到甚至3公里，因为我开车经常会路过嘛，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正气，是吧？刚正不阿的这个正气影响了我们这个小区，所以才会有这些事情。而且老于这个小区呢都是老人嘛，这老于之前也讲过，他老人为主，就基本上我看不到什么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全是老人，所以整个小区的氛围就有点就是很闷，对吧？我说的不好听就有点死气沉沉的。就其实这个可能也对，从科学上面讲，因为最近不是诺贝尔奖量子力学这个事情得到验证了嘛，对吧？从量子纠缠状态上面来讲，可能也对一个人的磁场和运势有一定的影响。然后但这个事情呢目前发生了之后呢确实会困扰主播，所以我估计在这周或者是下周周末我会抽时间去南京的栖霞寺去拜一拜，然后请点东西回来，以防发生一些意外，是吧？我希望能够一直持续不断的给大家做节目，而不是等到哪一期突然发现哎，鲶鱼夜话断掉了啊，然后有经历的啊，是吧？有感兴趣的朋友网友我们鱼友去查一查，哎，这个主播出事情了，然后把我的这个故事原封不动的是吧，然后加一些修辞搬上了其他的节目啊，据说有一个做灵异节目的主播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发生了怎么怎么，那真的能做好长一个系列。 OK 不砍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鲶鱼夜话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几个平台啊，网易云、喜马拉雅上面来订阅咱们的这个主播，订阅了之后的话呢它会有，只要我更新节目了就会有提示。老于基本上保证是一周一更啊，有的时候是放在周五，一般是放在周五，因为我觉得周五大家心情轻松一点啊，也有的时候我会放在周一，因为周一我觉得大家心情比较沮丧，可以听听这个鬼故事消遣一下心情啊。好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当然了，如果说您身边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您投稿给我们的鲶鱼夜话，投稿给我们的主播。任何可以联系到鲶鱼夜话的平台方式都可以发来您的投稿。那祝大家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拜拜。